感谢主耶稣的安排啊，让今天传道在这边跟各位一起学习。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据说你们的课本都没有用啊，长蛛网，所以这一节课你们可以拿起来用一用。好，请翻开课本的54页，这是我们今天的要上课内容。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54页，刚好去偷瞄一下。好，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因为这一课是传道写的，所以有机会让你们用用这个课本，那可以在上面写写字，做做记号也可以不过有检查笔记的话，还是在笔记上面写些有用的这个话语也不错。好，那我就传到这两节，就按照这个课文的内容。那因为这是我写的，所以我就会按照这个模式这个大纲来跟各位来一一的说明。好，那我们首先一起读经，来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3章。哥林多前书第13章。好，我们一起朗读圣经，在新约圣经242页，242页。我们从第4节读到第5节。好，那翻到的我们齐声朗读。好，13章第4节，预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好，阿们，读到这边。那么这一段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封信里面的其中这一段话。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以往都是只读传道念的那节。那如果你们你们已经要升高二了，然后没多久高三以后就念大学，那我们要学习一个读的思考。有时候我们读的叫做因为叫做断章取义啦，就是只读这一段就一直解释这一段。那其实有时候要解释圣经，要看前面说什么，后面说什么，才能说明原来这里在说什么。那保罗在这边说爱的具体的表现有这么多种的行为，因为爱是一个抽象的，说我爱你，那爸爸妈妈爱小孩，然后我们对小动物的爱护，这都是一个抽象的，那要一个具体的行为，所以保罗就把抽象的情感用具体行为写出来。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课本的都是讲爱的，讲有关这一段的，就是从每一个都分析一个慢慢的讲所以传道所分到叫做不计算的恶。所以保罗写的爱的表现，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是我不去计算别人的恶。好，那么刚有说到我们读经要看前面在说什么，如果第一节开始第一节一直到第3节讲到说保罗如果他有这个超能力超自然能力，但是他如果心中没有爱，那有什么用呢？有这个超能力，他只能去满足自己的想法跟完成自己的心愿，但是呢他少了这个爱的表现，有可能会误用待会会来说明好，如果那我们来朗读课文好了。来，保罗写信那个，预备，起。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信件内文提及，若他自己拥有超乎常人之能，却没有爱，他就什么都不是；或是热心行善，却没有爱，对他而言并无好处。在此凸显爱在能力展现与善行表现上同时存在的必要性。接着保罗从新的角度具体的说明爱的表现，其中一项即是不计算人的恶。好，那这已经刚刚传到有口语说过了。那如果因为我们的圣经是翻译过来的，并不是 起初写圣经的人用中文写，所以既然是翻译来的，那个词会有翻译上的差距，所以传道用了几本中文翻译的圣经一样的圣经原文，这个计算在不同的圣经译本大概有以下的意思。那我们手中这一本叫做和合本圣经，它是不计算人的恶。那如果你有机会看到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是不记住别人的过错。这个翻译本是比较白话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本和本是1906年开始翻译，1906年中华民国还没出现哦，还是在清朝的后面这几年，因为中华民国是1911，那我们这本圣经是1906年开始翻翻了大概印象中好像十年的时间了，所以那个以当时来讲，清朝末年来讲这算是很白话了，可以用现在来读是有点还是有点半文言的话语，所以现在一个就更口语更白话，就是现代中文译本。不过我们还是一般叫大部分还是用和合本圣经作为中文圣经的主体。然后还有一个当代中文译本写什么，不怀怨记恨，然后新译本叫不计较人的过犯。所以这个原本在圣经原文计算在不同的中文翻译本会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总意就是什么，记住计算或是计较的意思。那所以这个是先放在我们的心里，待会传道在说明不计算人的恶的时候会包含这些的元素在里面。好，请看我的第一大段，今天早上一节课就上第一大段，计算人的恶有什么结果。因为黑板已经写了爱是不计算人的恶，这都我们知道的结果，所以那个是下一节课来讲。那先来反论，如果我计算人的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课本已经写得够白了，而且全文都写给你们了，所以大概你们看就懂，但是我们还是按照我写的那个大纲你们来看一下。好，一讲到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是论到心态的问题。然后进入到第二点叫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行为了，你有心再加上你的行为。第三，树立更多的人就是结果。好，所以会从心态、行为跟结果这样的顺序来讲。所以在下一节会讲到我不计算人的恶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态，要造成什么样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那个结果是好的，那这个结果当然是不好。所以接第一节课都在讲不好的部分。那在讲到心态的时候，有一段智慧的话很重要，我们也常读，但是也请你们记下来。好，我们来看箴言第四章23节，这句话很重要，课本没写，但是传道常常在教会讲到的时候都会讲这一段。好，第四章23节772页，那我们翻到之后，我们齐声朗读，预备。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这句字的话，重点在讲什么？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其实这是原因因为圣经的那个中文的翻译它是一个逻辑，就是先讲结果，才论原因，所以才说你为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一个结论，你一定要保守你心因为什么，后面才原因。所以有时候我们用现在的话就说，因为所以嘛，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中文文法。那但是圣经我说这是1906年开始翻译，所以有时候它是倒过来的，先讲结果后面才提原因，好，我稍微知道。好，所以先论原因呢，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在古时候的人类因为科技知识不是那么发达，都认为心脏是思考的地方。那我们现在都说什么，心脏是不是思考的地方，绝对不是，是我们的头脑在思考，所以心脏只是输送血液氧气，但是古时候的人他没有这样的知识所以他就是摸人体最会跳动这个心，所以都会说你的良心在哪里那就摸这里。然后在古代各个民族里面都把心 心脏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反而它不是说头脑，因为心脏会跳动，所以那个心要特别，像埃及做木乃要把心特别放一个地方。那如果说按照埃及的那个神话故事啊，说人死掉之后，哎，你的心会拿到天平上去称，如果你的天平已经平衡了，你的心就会被好像被鳄鱼吃掉，那你就不能复活，所以这心是很重要。所以圣经它是翻译过来，所以在几千年前智慧的话论到这个心，以我们现在的话叫做心思意念，就是你的头脑在想什么，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观念，就是指的这个心。所以以后你们在圣经读到你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怎么样，我要跟从，或是说这个你要保守你的心，都指着心思意念。好，再来这个你的观念在于会影响你的一生。好，所以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有一句话是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个本性就是什么？心，你的观念。所以有人观念叫很固执。好，有些人因为你的固执的个性，让你成功了。因为他固执，他坚持到底，绝不放弃，他真的成功了。有的怎么样？我坚持到底，结果他失败，因为他坚持在错误的事情上面，所以他失败了。所以这个每个人的个性是很难改的。但是我们要为什么要常来教会听道理，然后教会的传道教要鼓励你们多多读圣经，多多祷告，目的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个性说起来是固定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难移，可是不是说完全不能移不能改变，是要借由道理去做一个更新，有道理才不会坚持在错误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一句智慧的话语传到个人觉得很重要，因为常常我的讲道内容都会先用这一段，有时候都是心态的问题而产生你的行为，然后你的行为又产生结果。所以这句话笔记提醒你们可以记下来，而且我已经分析了一生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怎么样？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好，所以你要守住你的想法、你的观念，甚至于胜过于守住你的任何的财产。每个人都有看重的东西，有人看重自己的名誉，有人看重自己的钱财，有人看重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那是很好，我们会尽本分去保护我们的东西。可是你要记住，保护你的观念更加重要，不要让你的思想给偏了。好，看回来课本，我要写的第一段就是什么？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好，这是心态的问题。好，所以我刚刚有讲了，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你一生的成功失败要在乎于你的个性、本性、观念。好，所以好，我们看回来课本。好，如果保罗有超能力，好，我们来念我的课本好了。好，请读课文第一段，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好，如果预备，请。如果保罗拥有超能力却是一个没有爱的人，若是遇到仇人或被人得罪时心中记恨，即可能依靠自己之能力狠狠地报仇雪恨，计算人的恶，正如俗语所谓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君子在等待报仇的时间里必须记着别人的恶，每天思想既是报仇的事，难道生活中只有报仇的事可想吗？好，那传道会写这段，就想到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的班导他是国文老师，所以有时候功课那个时数最多，然后他又是我的班导，所以几乎天天看得到我的老师。那我印象常他讲说，因为国中生啊，难免那个容易火气上升，所以常会一言不合就拍桌子了。我以前有时候也是一样，听到有时候心里不高兴的话就拍桌子，因为我跟人家打架打不过，所以拍桌子抗议一下。好，那我们老师常就黑板写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意思说他主要是说你们这些国中时候的学生，指我们，你们已经高中了，说要耐得住性子，听到你什么不满意的话，你不要急着就要跟人家理论打架你要什么？要当一个君子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你急什么急 忍耐下。然后这个这一句话我一直在心里说，哦，真的哦，所以我要学习当一个君子哦，不要听了什么不高兴的话马上爆头。好，那以前又喜欢看电视哦，所以以前哈，我小时候那个武侠片哦，常常也都是在讲这个理论，就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好，以前印象看什么《天龙八部》那个，就是他要国家灭亡哦，要忍耐，所以要复国大业，要忍耐。然后就，但是每天想的正是要怎么样哦恢复他的国家，所以要想报仇的事情哦，要怎样去筹备。好，那说起来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因为是从人间来的道理。所以说在人说人间事是没有什么哦错误的地方哈，某些部分啊，所以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哎，没有错啊哈。那如果说我们用在正常的啊，我们说正当的比赛，好像比如说学校办的班级篮球比赛，那我们这一次哈，可能我班打输了，打输怎么样？老师会鼓励啊，说没关系，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明年还有这个篮球比赛，我们再努力的练习，下次赢过去。好，如果是讲到这种正常的这种比赛哈，就是这种是善意的哈，会激励我们更加进步的，这个理论是可以的，叫做君子报仇哈，因为是君子之争嘛。尤其我们看在过几个礼拜就是伦敦奥运了，很多选手在上一届输了，这四年累积这四年哈，要不断的练习，要突破，有的要破纪录，有的是要赢过某个人要得金牌。这段时间哈，他可能报仇不是三年，是四年哈。但是这君子之争，因为要符合规矩，是比赛，而不是在私底下打。那这边讲，但是圣经讲到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既然是人的恶，所以我这边所写的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是主要局限在什么？我要报仇，那个报仇是计算人的恶的这个报仇，就是说你对我不好。你得罪我，你说话让我受伤，你又在我的伤口撒盐巴啊！我或者说你让我丢脸，故意让我难堪，所以我记在心里。哎，我可能现在我打不过你，没关系，哎，总有一天哈，这个明的不行，我们来暗的也可以，就反正有找机会报仇一下就对了。好，那刚才你们读的课文里面最后一句话说什么？难道生活中只有报仇的事可以想吗？传道用这句话就是要来讲出这个人间来的道理是有矛盾的，就是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个是现象，可是你每天一定要想着我要报仇，可是你每天你除了吃，你要还要吃饭，还要读书，还要培养你的人际关系，还要学习什么样的特殊的才艺，或是你有什么事情要做，是你要来教会参加活动，你有好多好多事要忙啊，但是你还在想报的事情啊，其实是很辛苦的哦。那这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困扰。那圣经有一个例子哈，我课本没写好，但是你们可以补充上去。有一个人也是天天在想着报仇的事情，他等了两年终于报仇了啊，但是呢他有什么好结果呢？没什么好结果。好，这个有名的例子叫做亚沙龙的报仇。来，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撒母耳记下，旧约圣经啊，撒母耳记下十三章，我们要来看。啊，我们先看啊，它大概的意思哈。从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是讲到什么？亚沙龙有一个漂亮的妹妹叫做他玛，然后亚沙龙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暗嫩。他好喜欢亚沙龙的妹妹，但是呢，哎，喜欢归喜欢哦，哎，心术不正啊，要用自己的方法啊来得到啊这个漂亮的妹妹啊。其实这个他玛啊，也是有跟他说，如果你要得到我，你可以用正常的管道，你跟爸爸讲，哦，跟大卫王讲，他一定不禁止我归你嘛，哦，所以圣经有写哈，你回去自己看啊。但是呢，哎，暗嫩他就不听啊，他听不下去，因为他已经头脑被冲昏头了，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哎，用着不正当的手法，就直接啊来玷辱了他啊。所以因为这件事情，哎，造成亚沙龙心里的恨，他说你 你这个做大哥的既然是这样欺负我妹妹，因为是一样的爸爸不同的妈妈，可是至少他是有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那当然在早期是王室是有通婚的，那么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好，来读，我们要分段来读，难读十三到二十节，因为讲到后面已经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来看亚沙龙他的复仇之路。好，请读20节，预备，请。他胞兄亚沙龙问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我妹妹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他马就孤孤单单的住在他胞兄亚沙龙家里。”好，我们跳到22节。好，22节，预备，请。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好，请读28节。好，28节到29节，预备，请。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管壮胆奋勇。”29节，亚沙龙的仆人就照亚沙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请读32节，预备，请。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好，重点在32节。这个亚沙龙的妹妹，被欺负、被玷辱之后的那一天开始，说什么？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好，所以亚沙龙的记恨在于，那天开始，然后多久呢？23节第一句话写什么？过了2年哦。他才真正去报仇，所以他也是有点类似的，然后也符合我们刚讲的君子报仇怎么样，3年不晚，所以他忍耐了2年，找到机会就把暗嫩给杀了。好，那说起来这2年当中，圣经虽然没有写亚沙龙他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只有叙述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可是相信这2年他一直在等候机会，然后安排在筹备这个报仇的事宜。所以我们说，难道亚沙龙的生活中只有报仇这件事情吗？一定不止，他还要过，因为他是王子，他有王子要过的生活，要做的事情，所以他的每天还要再加入什么？妹妹被欺负，我要怎么样要为妹妹讨公道，要为妹妹出一口气，所以他每天都计划在忍耐等候。今天我说我们在道理上说要忍耐等候，要忍耐等候神的应许，但是不是叫你忍耐等候要报仇别人？因为刚才我们读到亚沙龙到最后怎么样？有没有报仇成功？有，不是说成功了，他按照他的想法去杀了暗嫩。好，那杀了暗嫩之后，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读后面哦，你们回去可以自己看。到时候要怎么样？他没有办法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王宫里面，他必须逃跑。逃哪里？基述王达买那边。那基述王达买是谁呢？就是亚沙龙的外公啊，逃到外公那边，他是外国哦，因为亚沙龙的妈妈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所以嫁给大卫，所以他逃到国外去，是回到外公那边避难。所以他的报仇然后完成他的心愿之后，但他不能安居在自己的家乡，所以君子报仇3年不晚，对于亚沙龙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结果，因为他必须过着逃难的生活，躲在国外好几年不敢回来是最后是约押去跟大卫求情，请大卫要他带回来，就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计算人的恶，你的心态如果是真的像传统以前小时候的老师的教导说君子报仇3年不晚，你每天都要开始想报仇的事情哦。好，进行到第二阶段叫什么？你有这个心就会有这个行为，就会怎么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好，来读 课文的记载。好，一起读课文。好，预备，请。计算人的恶，原为心理层面的纪念，若化为具体行为，即如俗语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说恐怖分子收容孤儿，给予日常生活照顾与教育，再加以军事训练与思想改造，能身绑炸药，勇敢地冲入人群，引爆身上炸药，同归于尽。此举震惊国际，却引来新一场战争。因战争又将出现许多孤儿，他们将被恐怖分子收容训练，又引发另一场战争，永无止境。这样相互报复，难道没有止息的一天吗？好，所以这叫做冤冤相报何时了。那我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武侠片，大概是这样，哦，就是爸爸啊，爸爸那一代的恩怨报不了了，儿子就替爸爸报仇，那儿子报不了了，就孙子上来哦，所以真的是符合这一句。那好，如果我们今天是要计算人的恶，你会有这样的风险啊，有风险不一定有危险呐，但是危险的层面比较大，所以你就想要去报仇。好，所以我以前在教幼年班或少年班的时候，就会发现有点类似的行为，这情形。有时候在上课上面讲故事，讲到一半，下面扭打成一团，躺在地上了。我就说，怎么回事啊？好，然后就开始两个叫起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被老师在幼年班、少年班打一打就被叫起来，那就说你为什么打他？然后他就说啊，因为他打我。然后就问那你为什么要打他？然后说啊，他又先怎么样怎么样。好，讲到后面就是其实只是一开始有人旁边这个人不小心好玩碰他一下，就像我们那个 FB 上面戳一下，你戳一戳，有的戳到后面人家就翻脸了。好，你戳来戳去，打来打去，到后来就躺在地上了，然后变成我故事叫中断，管秩序管完再去讲。所以为什么崇拜课要一小时？如果你们各位当教员的话，你按照总会给你的课本，你五分钟课文就念完，为什么要上一小时？管秩序的时间比较多，还有写作业，这是我以前的体验。好，所以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有点像打到后面就必须要有仲裁者出来，这样不对不对。可是当你长大之后没有仲裁者，你的报仇会让心里会那个怨，那个你心里会一直记说，如果我不出一口气那个难消我心头之恨。好，所以你看啊，我的刮胡写什么？讨个公道或争一口气，反而会怎么样？使事情没完没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经验，这是很实际的好，所以来看结果。好，第三，树立更多的敌人，这是结果。好，我们来读这段的课文，预备，请。所向无敌，亦为能力高强，能击败众多竞争对手，达到无人敌的境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反而激起更多人要起来挑战无敌之人。所有人的目标全锁定这人，成为训练突破的目标，却造成这无敌者是树敌最多的人。好，有没有想要当一个无敌之人呢？因为我要报仇，所以我要一直锻炼自己，一直练功，提升等级，然后呢，我要好好的报仇一下。好，所以你报仇，你被人家欺负了，你报仇，别人也要开始训练自己，提升自己的能力等级，然后要打回来。好，到最后怎么样？我们要强调，我要成为一个无人能敌的对手。好，你的结果什么？敌人最多。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实际的。所以我们在我们今年年初最有名的林书豪，他本来是默默无名的，但是呢，他一出名之后呢，人家全部锁定他，到后来他变成被人家防守的目标，所以到后来几场他拿不到球，因为人家一传球给他就被人家叫拦截了。就像我们以前打篮在学校一样班级篮球比赛，我们就会都知道哪一班哪一个是主将所以我们就会开会说，明天要跟那一班打，隔一班打，跟哪一班那个谁是主将，那你们三个人去包他一个人，其他就不用，只要那个人拿不到球，我们就赢一半了。所以都会想去找这一队的主将，所以最强的主将到最后比赛的时候都是拿球最少，因为都被人家锁定发挥不了能力。好，这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矛盾，在于 你要更强，但是呢，你必须要打败更多的对手，所以请你的敌人最多。你说你无敌是在于你能击败敌人，但是呢，会激起更多的人要挑战你。所以在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里面，都面临着挑战。你在学校，学生很厉害哦，要挑战老师。那有人说，老师你讲的不对哦，怎么样？敢，以前我们不敢讲，但现在又敢讲。那尤其如果你有接到国外读书，有的国家的教育就是鼓励学生你去挑战老师，他的民族性就这样，你挑战成功了，你就可以爬起来了，就一直在不断的挑战。那今天我们在讲的是，如果今天你在神的家里面，你在用这样世界的道理进来的话，会有很大的风险，就是你在神的家里面，你在神的教会看不到神的同在，会认为说在这个地方都是跟外面的世界一样，都在相咬相吞，在互相的报复，在不断的在想尽办法要去把人家拉下来，然后让自己爬上去。好，所以这并不是爱的具体表现。那所以传道已经分析那么多了，就是如果你计算人的恶，你的结果就是这样。好，你有你的心态产生的报酬，然后你会有更多更多的敌人树立起来。好，所以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所以我们今天人有计算的能力，不是叫你在计算人的恶，叫让你计算什么？有一首赞美诗叫什么？要数算神的恩典嘛。所以神的恩典才是 要你去算的啊。那在下一节会另外讲到，如果我们不去计算人的恶，会有什么的那个好处啦。那这边，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好，我们请读传道书第九章第四节。传道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好，一样邀请各位来朗读这段圣经，802页，传道书九章第四节。好，翻到的齐声朗读，预备起。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必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的。好，在这段传道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只有活着的人才会有记忆。好，那包含你记住别人的爱，你也记住别人的恨。好，但是呢，死了的人怎么样？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六节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所以说起来，人会计算，会记住，会去纪念某件事情，都是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才有的。所以说起来，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来到世界是一个过客，那么我们何必为了这个过客这段旅游的时间里面所遇到的不顺利的事情而一直怀恨在心，甚至于起冲突？但是当你离世之后，什么就没有了，也不需要去记这些，因为没有用了。就像所以说我们都有出去玩的经验，我们去哪里旅游，可能去吃了这家餐馆，这家怎么明明杂志写的这么好，说这么好吃，我去吃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心里觉得有点哇，那个好像被骗哦，难免有所不平。可是怎么样说啊，算了啦，反正就来这一次嘛，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就算了。如果我们去玩都有这样的体验，这样的经验，那我们更要实行这样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在世上总有一天会过去的。那如果你在记这些这些我们觉得让自己不高兴的事情那何必呢？就像我说我要去玩，刚我讲去玩不要破坏我们要出来玩的性质嘛，就是说啊，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忍耐一下就好了。尤其你到国外被人家坑的算了，很气啊，或者抢劫的，说算了，反正这种流氓国家我下次我也不来了，就来一辈子就来这么一次，我们也不会去计较太多， 回去之后，回国之后，反而会当成一个笑话，一个回忆，说：“哎呀，我曾经去过哪里啊、哦？哇，遇到什么糗事，怎么样，或者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变成一个当成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话的焦点，但却不会有那个恨哈。我遇过几次哈，类似的情况，但不是那么严重被抢啊，就是有时候觉得不是很舒服，可是都算了，反正我又不是永远在这边。好，所以我们要记住，来到世上是个过客。”如果你要去计算人的恶，那有时候跟我们的生活的经验又有点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下一节再讲到正面的意义，不计算人的恶的好处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说，计算人的恶并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能够放掉是最好，因为高兴也是过一天，你不高兴还是过一天，你高兴出去玩，你遇到不顺的事情，还是要怎么样？面带微笑，好好的把它，旅游的行程往往一样，人生的旅程还是要有个好心情来结束这一场人生的旅程。好，所以我们这一节我们就先到这边。好，那默祷之后我们就休息那我们在下一节再继续上课，一起默祷。阿们。奉主圣名，我们去上课。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第二个部分，就是看课本的应该就是在545哈，在下一页的哈，就是下一段哈，不计算人的恶有什么结果啊，就要讲正面的，因为上一节是讲到负面的，如果我计算人的恶会有怎么样？好，那现在我说，若按照保罗所写的。如果我真的去做了不计算人的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一样啊，传道是课本还是用论心态、行为跟结果来做说明。好，那我们一起来读啊，第一段哈，第一段的经文来，马太福音18:21，马太福音18:21。我们在新约圣经26页，那我们读21-22节。好，我们一起朗读，预备起。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阿们。那这一段传道是用彼得与主耶稣在论这个计算人的饶恕来讲到在计算人的恶。好，所以我们来看我的课文，来请看课本，在我们经文读完之后，后面说彼得计算饶恕的次数。好，我们来读我写的这段，预备起。彼得，预备起。彼得计算饶恕的次数，却是变相在计算人的恶之次数。他先问耶稣应当饶恕几次，后以七次之数目问之。七是可以数算的数，在犹太人观念，与七表示完全之意，正如我们认为100是满分之意。不过在七的后面还有8、90，100之后也有101，并非真正完全满分。下一段，耶稣对彼得的教导否定七次的饶恕，却是70的70倍之数，其意为完全中的完全，但此意不在于真的计算饶恕次数到490次。一般人在记恨与饶恕中，几乎没有人会去计算人的恶或原谅别人的次数达到490次。通常记没几次就懒得再记下去，顶多以罄竹难书一语作结。因此，耶稣以人的惰性之表现，教导人不必去计算饶恕人或计算人的恶之次数，因为要难以做到。那就打从心里不去计较人的过犯吧。好，那按照传道这么写的说明，其实你们读了大概就了解了哈。所以彼得会这样问，他说：“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这是生活的常态，这是经验。那他说我愿意原谅他，但是要原谅到什么程度？那耶稣就说不是，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彼得讲了一个数目叫七次，所以圣经常会用七表示，那意思类似，我们就说我原谅他一百次可以吗？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耶稣说不是啊，不是七次，是到什么七十个七次，所以我就不是那么单纯在算那个490次，而是一个意义上的表达，说你不要去算了，因为这样我计算原谅你一次是等于什么？变相在计算什么？因为你对不起我一次，所以我会记住我原谅你这一次。好，所以说起来这是人间来的道理，就是说我去原谅你我算话一次，因为我曾经小时候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想想真的是有点真的是无聊。那我就真的拿一张纸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欺负我，所以记我印象，我那个画那一张计算的那张纸，我印象大概记个五次我就不想记，因为我不是天天被刀了，我是偶尔一次，所以那张后来就丢了，累死了，每次记那个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印象。那其实再看看圣经这段讲的，其实主要说讲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你根本很难去做得到去原谅别人490次，所以怎么样，你干脆连记都不要去记了。所以我们的成语写得很棒，罄竹难书。那罄竹难书的原意是说，古时候是用竹片在当成纸在记录文字，所以那个竹罄就是用完的意思，就我的竹片已经写完了，你有好多好多的恶我还没地方写，就算了不写了，就是意思说你已经可恶到极点，写到我的以现话讲说，写到我笔记本都写完了，没有地方可以再写你的恶了，对，就不写了。罄竹难书说到此为止，但是你有好多好多不能写的。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话语，但是它不叫类似罄竹难书，可能不是计算写人家的恶，是写什么呢？刚好相反，写主耶稣的事迹，什么写到什么，最后说连这个世界都容纳不下了。有没有印象记载在哪里呢？约翰福音，对不对？好，来，请看约翰福音的，好，最后章21章25节，这是题外话了，轻松一下的经文，那也是一个相对的。好，161页，好，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21章25节，预备起。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旧世界也容不下了。好，这个原理类似罄竹难书，可不是计算写耶稣的恶，是写耶稣的优点，耶稣的事迹，耶稣怎么样在世上来说了许多的话，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他认为说我想写的这个世界容不下，写不完呐，所以就类似这样当然这是一个反例，告诉你说，如果真的你的心态说我要去计算我原谅你几次，还真的是会计算不完而且这是一种变相的计算人的恶。所以记住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或许我们曾经招了我们的妈妈老师或是以前学校会有什么风气鼓掌说类似就是你犯的错就会被人家解说我上次原谅过你了，我这次你又怎么样，我再原谅你一次什么。好，这是我们常会听到的，曾经被人家原谅了，然后现在又被人家原谅了。好，但是你听他的口气已经是越来越差了，如果你每次再继续捣蛋又被叫起来，有人说我忍无可忍了，我再也不原谅你了。其实那个原谅说起来就是在我在计算你的恶，你犯过一次，犯过一次，犯过三次那个政治标记可能要画到什么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不要去计算，就是说既然我原谅你就算了，不要再去纪念了。所以不要去计较
纪念记住别人的恶，因为你记不完，你越记啊，心会越难过。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段。如果你已经哈，如果你已经啊，有着那个不去计算人的恶的心态哈，就是你已经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你遇到别人的恶，你会怎么去面对他？我们来看看啊，传到这边写给各位的一段圣经的话，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朗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来，这一段主耶稣所讲的，我们齐声朗读五章四十四节第六页。好，预备起。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这是主耶稣说的。只是我要告诉你们，好，要爱你们的仇敌，好，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好，那来看我下面写的什么。在此暂且用代换法，数学的代换法，就是爱等于怎么样，不计算人的恶。好，所以那个爱啊，要爱你们仇敌那个爱，我们把它换掉，那个字换成什么，不计算人的恶。好，所以这句话怎么读呢？只是我告诉你们，要不计算人的恶，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怎么样，意思是说我们要爱仇敌的表现，可以用一个代换法说，不要去计算我们仇敌的恶。所以在这里所写的仇敌就不是魔鬼哦，在圣经有很多地方写仇敌是指的魔鬼，但是呢，因为后面那句话说要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其实就怎么样，就不是指着灵界的魔鬼，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仇敌对关系，是逼迫你们的，那个要为他祷告。如果是在论到灵界的话，灵界的仇敌魔鬼就不可能，我们就不可能会写说要为魔鬼祷告，要原谅魔鬼，没有这回事。只有人可以，但是魔鬼就不是了。所以这里所论的仇敌是指着人，而不是魔鬼。好，所以主耶稣来看后面哦，所以说教我们要面对仇敌，就是要面对人的恶。好，所以面对人恶不是被动的去不去计算哦，是要怎么样？所以说教我们一个积极的，我为他祷告。所以要面对别人，就像国小时候传到在学校那时候学校国小都是推广打躲避球，像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呢？我们以前国小打躲避球，那每次在场内被 K 到的要出场的很多都是女生。那不是说女生不好，是怎么样？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其实男生也有 被球打到了要出场，后来就发现问题说，那个能够留在场内，常常再怎么丢他都不会被 K 到出局的，都是面对球的。因为面对球，他可以判断说我有没有能力接住这个球，或是闪开，所以那个我看他都不用这样子被球追啊，都是面对球这样看着，然后球一来看是要闪还是说接起来。每次我们同学女同学被打都这样，都是被球追啊，因为背向着球所以到处跑，所以在外场那个球要丢进的时候，是先黑这些背对的球的这些人，因为他看不到球怎么飞过来的。好，那所以这是很清楚，就告诉你说，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你一定会面临的，就不要逃避。人家的对我们的不友善，对我们的不礼貌，或是得罪我们的任何的言语行为，我们逃避不了。所以怎么样，你就面对他。那面对他要怎么样？这里说，要不去计算他们的恶，你才能够活得下去。如果你面对这些别人对我们的恶，但是你又怀恨在心你的人生真的是很可怜，到后来都是要上顶楼去跳下来，这个几率就很高了。好，那所以如果今天信了耶稣之后还不能去释放这样的这个问题，那枉费我们在会听那么多道理，老是这么多人在鼓励各位说要有积极的态度，圣经也教导我们怎么样， 不要去计算别人的恶。如果今天有认真把这一系列课程听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是很高兴的，不会去计较那个小事情。好，所以你去面对别人的恶，这样为他祷告，因为你有这个为他祷告的行为之后，后面传道所写的结果就来了。好，有什么结果呢？叫做什么？你可以做天父之子。好，这是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什么？你可以做一个真正无敌的人。好，先论第一个结果，做天父之子。好，请读一样是第五章，我们读45节到48节。马太福音第五章45节。好，我们一起读经，预备起。这样你们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这个是主耶稣之前论到说，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之后的一个结论。如果你有这样去做，就怎么样呢？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好，所以为人祷告，为那欺负我们的人，为那逼迫我们的人，我们为他祷告，你这是一个做天父之子的应有的表现。好，所以来 请读我的课文。好，耶稣以天父的角度，好，预备，请。耶稣在以天父的高度与角度说明，我们所拜的神是爱所有的人，并不分义人或不义之人，给予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阳光与雨水。现今我们是天父之子，也应效法天父，不计算所有人的恶，给予人际关系基本的和睦。好，所以我们不是说听了传道这节课讲之后，你回去就变成能力超强哦，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别人，很难。因为有时候你遇到事情那个难免心中的火气上升了，很想给他扒下去就说这个人真可恶但是呢，怎么样？练习从小事做起，本来就是这样。信仰是一样，为什么要常叫各位来教会听道理？为什么道理从小听到大？有一些圣经的故事从幼稚班就开始讲，讲到你到老的时候，传道都会讲，不同的人都在讲一样的故事。很多的故事比如说财主与拉撒路，一定是从小听到大。无知的财主或是讲约瑟的故事，或是讲谁的故事。为什么不同的年龄层都要来教会再听那么一次两次，甚至于每年都有人在重复在讲？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听了就忘了，或是听的时候这次只听这个某部分记起来了，下一次听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人，他领受的角度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神的道理是丰丰富的，要鼓励大家多多参加聚会。为什么？一样参加很多聚会，道理算是一样就是圣经都在这一段，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每次都会听到新的那个观念出来，圣经的话语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来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我们今天所求的，我们在学生年会常常会早祷会晚祷会，那我们常常讲说没有圣灵要求什么？求圣灵，对不对？有圣灵要求什么？圣灵充满。那这个圣灵为什么很重要呢？我们常说得圣灵是什么？进天国的凭据嘛。传道从小到大，我在教会听到他这样说，没有圣灵就不能进天国。可是呢，难道有这么一个好处吗？有没有其他传道跟你讲过，除了得圣灵可以进天国，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如果我以前复旦的教会，应该有的有印象其他没听过的，好，没听过，来翻。约翰福音第16章，14章，约翰福音第14章，好，我们来读16节、17节。 十六节十七节。好，预备，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我们读到这边，阿们。如果这一节半里面讲到圣灵的好处的其中三样，那我刚才传道讲说，我们得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没有写在这边哦，所以它是第四样的优点哦。这三样我讲什么？第一个，保惠师，圣灵是保惠师，保惠师的哦，但这是1906年以后的翻译哈，所以以有限的话来讲，不懂什么叫保惠师，不知道。白话的意思就是顾问、指导老师啊，圣灵就像一个老师啊，在指导我们。好，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什么？我们的圣灵是什么？永远同在的圣灵。所以你看旧约圣经，以利亚先知，他能够一个人大战850个先知，他有神的灵同在，他很勇敢。可是工作结束之后怎么样？神的灵跑掉了，不是跑掉，神收回去了之后，耶洗别就恐吓他一下，吓坏了，连夜逃跑，从北部跑到南部，然后把仆人放在一边，再继续往南走，然后到了罗藤树下求死。他为什么突然软弱到这个程度？因为怎么样？神的灵已经在他身上了，所以他软弱了。所以这是旧约时代的时候，这是神的灵的工作，叫做任务型的。我个人把它解读成任务型。那有的传道说这是工作的灵，神要让完成他的工作，赏圣灵给他，赏赐神的灵给他，他同在有力量。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得的圣灵，跟先知所得的灵，原则都是从神来的，但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得的圣灵叫什么？永远同在的圣灵。所以你祷告结束阿们的时候，圣灵在不在？圣灵还在吗？你都像我，如果我现在问说有圣灵的举手，你都没圣灵，好，我有圣灵，好，我举手，对，可是我现在没有祷告啊，我圣灵还在不在？因为我的圣灵是永远同在的圣灵，所以我圣灵还在，虽然我还没有祷告，可是圣灵还是同在。好，所以这是第二个优点，不会因为祷告结束圣灵就跑掉了。第三个叫什么？十七节说什么？真理的圣灵，这是传道现在要强调的。我们得的圣灵叫做真理的圣灵。好，再来读另外一段圣经，十六章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这额外讲的，所以会讲比较快。好，预备，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读到这边就好。我们的圣灵还有一个优点，叫做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今天如果你没有真理的圣灵，有时候你读圣经读不懂啊。好，那我们今天很多圣经说你一定要有圣灵，为什么？你才可以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如果你有当宗教的教员，这是严格要求规定，你一定要有圣才可以当宗教教育的教员。因为什么？你要教导圣经的话语，如果你不能明白一切的真理，你在台上有时候会乱讲一通，但有时候你有圣灵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一时的不了解，也会乱讲一通。好吧，我讲我的糗事。我记得我当教员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高中，但是高二还高三忘记了，那时候我对那个什么，对那个律法的规定那个什么，那个叫洁净与不洁净的差别。好，那我就按照课本讲，如果你有当教，你就知道，你就写很清楚嘛。圣经记载什么是洁净的动物？是四只脚的，有分蹄的，倒脚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洁净的牲畜。好，那有一些不洁净的，他会写什么什么什么。好，那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问我，问我说，请问老师，小白兔很干净，它是不是洁净的动物？你说是不是？随便猜，猜错不扣分不打土。你觉得呢？小白兔很干净，它是不是洁净的动物？我说我当下的反应，因为我当下反应说， 这超出我的剧本范围之外，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这样子，应该是吧。我只是这样讲哦，好死不死，教会的执事从后面经过，听到这句话，赶快第一时间冲到前面来，在黑板就拿粉笔哈开始写，圣经说，可是他只是幼年班学生哎，但那个字讲了，讲了很多了哈，然后讲完之后走人，然后我就傻眼，这是怎么回事了哈？好，那现在我现在回想着，所以有时候连有圣灵哈，没有好好认真学习圣经的道理哦，都会讲错。那你没有圣灵，怎么能明白一切的真理了哈？所以这个例子我曾经在10年前哈，以前那个现在圣灵月刊是和三本合起来，以前叫分开哈，以前有本叫宗教教育月刊，我曾经把我的例子写上去，因为我以前是专栏小组，那用我的例子当开头了，因为这是真的哈，所以表示说我们今天哈这个圣灵是真的是啊很可贵哈。那我重点要讲什么说，今天要有圣灵是要能够明白一切真理。有时候我们第一次读一段圣经会有第一个意思，以后再读会有另外一个意思。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圣经的话语来跟各位讲很多的生活上要学的道理，就在于你要有圣灵的带领去让我明白。而且你有圣灵的话，可以了解说圣经里面要教我们说什么。所以一样饶恕，计算别人饶恕的 这件事情，你有真理的圣灵帮助的话， 就知道说原来这什么，这是变相在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天父之子，当然要有天父的灵同在，圣灵同在，这圣灵其中一个优点叫做真理的圣灵。我明白真理之后，我们就不会去计较那么多说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无谓的计算人的恶。这个很重要，所以要好好把握在学生联会求圣灵的机会。那应该到底再说这个，你们这个年纪应该大部分都有，因为我就不再问了，因为问了也尴尬也不好意思，所以你们自己知道。如果说自己还没有得到圣灵的，赶快好把握，因为通常大部分来说，像我上个星期我是带国一班，那国一班当然比较多没圣灵，我就问说有圣灵的举手，当然很多人举手。那我说如果你得圣灵是在灵恩布道会跟学生联会的所放下，几乎大概10%9都放下，只剩下零星在1/10的人还手举着。等于说这些人得圣灵，他是在非学生联会非灵恩布道会时间得到，有可能在平常的安息聚会得到了，或是在家里，有的在家里得到圣灵也有。所以说起来大部分90%的人得圣灵都是在学生联会跟灵恩布道会，所以要好好把握在这两个重要灵恩的聚会当中要求圣灵，因为祷告时间长，而且祷告的积分比较够，所以要赶紧把圣灵求到，因为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再好，请看我的课文说，我刚刚读到说，如果我们不计算别人的恶，但要给予人际关系基本的和睦，这告诉了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一开始有讲说，我们如果听了传到这一堂课之后，回去之后，我跟你讲，给保证，你绝对不会变成很厉害的人，马上遇到什么事情就可以原谅别人，不可能的。但是要从小事上学习，所以怎么样？至少我们先不要去情绪反应。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句话，你不动听的话，你要怎么样呢？第一个，安静下来，你不要听什么不高兴的话马上呛回去。你呛回去之后，人家就跟你返回来，人家是有备而来的。那你一时的呛回去，如果你讲的话又得体，人家就抓住你的话柄，就要来打你，或是要来攻击你，那你会得不偿失。所以你要学习什么？闭嘴。不管要什么事情，先不要急着开口，闭嘴。就是不反应你的情绪。那你听了之后，如果真的是很气，怎么样？如果今天你可以离开现场，尽快离开现场，我不要看你的面，我就到一个地方，然后反正一个大原则是想尽办法让你安静下来。接下来第一个闭嘴不讲话，第二个就是离开现场，不要远离那个引发你怒气的那个地点。 或是那个人，然后再如果你可以靠着祷告安静下来，你就祷告安静。如果你觉得我心好痛，我祷告不下去，没关系，你至少你已经隔离了，你就安静，你就想一想，然后仔细想一想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几分钟，有的几小时，有的是几天都好，你要觉得说你已经想清楚了，说他讲的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你要去反复思想。虽然有时候你心中的怒气会在，可至少你已经没有冲突，你只是停损点到这边，好，你就安静。那再来，你去找到教会里面你信任的人跟他说，你别找其他的人哦。你为啥找传道说要强调找教会里面你信任的人？因为教会里面啊，你信任的人他会用道理听你的说明哈，你的陈述说啊，我遇到什么苦闷的事情呢，不好难过，他至少会用圣经的道理，用光明面来跟你讲说，你好了，你要该怎么样。而如果说他不能没有办法给你怎么样的圣经的话语，他至少会说好，你的事情我知道，我会为你祷告，至少他会帮助我们祷告。如果你只是去找你的好朋友，可是好朋友不是教会的朋友，诶，他会说你干嘛不呛回去，你怎么那么笨啊，被他一激，哇，你真的是你不回去报仇一下很难的，那你就回复到前面那一段，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你去报仇。如果你能力不及，你又被人家又受伤一次，你心中的恨更多，那何必自讨苦吃。所以这样就是你要找对倾诉问题的对象，所以才会说为什么要参加学生联会，有时候你会多认识一些不同教会的好朋友，有时候他到后是你们一辈子的好朋友，可能就因为今年的同组而造成以后一辈子在教会里面见面会有很多的回忆，要好好珍惜在学生联会的能够交到的这些属灵的同伴。那在教会里面也不是只有认识我们这个年纪，要认识比你年纪大的也年纪小的，所以要跟每个人就跟家庭一样，有你的要好的不同年龄的好朋友，然后他会跟你来帮助你。那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不过那是遇到困难，你愿意的话才提到跟教会说说我有遇到什么困难，所以请大家帮助我祷告，唱名祷告是已经公开的了，但通常你能做到第二步已经不错了，就是你至少不会当场第一时间就去报仇。好，那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你回去面对到原来这个人对我们不好这个人，那怎么样？如果你已经冷静下来，你就给基本的人际关系的和睦，就我不跟你说好说歹所以说起来那个压沙龙的报酬他做到一个好一点至少他有正面一点，就是说他没有马上报酬，他忍耐，所以给予人际关系基本和睦，这只是第一步，只是说他的不好在于他的恨还在，两年后他就报仇了，所以他的不好在于后面他还是要报仇，但是他的态度是不错，说他叫他妹妹他马上你闭嘴就比如说你安静，你不要讲话，我来处理就好了，就他把事情揽在他身上，所以等于说他处理对的是前面这一步，要他的妹妹安静也让自己安静，因为圣经有说他并不和暗嫩说好说歹，可是他的忍耐等候是要报仇，可是今天要学的是压上了前面这一段，他忍耐等候不是他忍耐安静，但是他不是要报仇，我们不是要报仇，就是我学习我第一时间我跟你怎么样不起冲突，不正面杠起来就是是基本的人际关系的和睦。所以我相信亚沙龙这两年他面对暗还是一样很客气，说你是我的哥哥，我可以基本的和睦不过他是有点虚情假意，是因为他是为了要报仇要忍耐。那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真心诚意，说我不跟你计较，可是虽然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到跟好朋友，我可能暂时做不到，可至少维持基本的人际和睦，我该给你的基本的礼貌我给你比如说是我们的班长，假设了在职份上面他比我们高一阶的话，那我还是给予必要的礼貌，说那我要给你尊敬一下那怎么样如果只是大家一辈子都是同学的话，我们只是我们也不要给他 就是给他臭脸看，就是说还是给他一个微笑，给他遇到的早上遇到说早安你好，那剩下的可能没有跟他任何的交集，就没有办法再多讲话，就到此为止。那传道认为这样倒也还好，就是说你维持基本礼貌，但是至少你已经进步了，叫做你还给他一个微笑，给他一个口头的请安，但是我们心里就不要说你给我记住那个就不要了，就这样就好了。那你这样慢慢练习，总有一天你会达到怎么样，再加上我们圣灵的帮助，会帮助我们以后会像达到的地步，就是我可以很坦荡的，我不计较你，而且我可以还是可以跟你来聊一些事情，那个是不简单，要一步一步来做。那我说一个反面的例子好了，曾经有人跟我讲说，传道，我这个人我有遇到一个麻烦，就是这个人一直欺负我，怎么办呢？我是跟他出一个馊主，不是馊主意啊，是跟他讲方法，其实我觉得是不好，我觉得是不好啊，但是呢又是很好用的哈，就怎么样，就是你把他完全不理他，就有点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传道书的第九章，有没有？与一切活人相邻的那人还有指望。我用这个原理说，好，如果今天你要去报仇一个人哈，你没有能力报仇他，你可以用最后一招，就是不理他，让他完全跟你完全断绝关系，就是他跟你讲什么，就把他当成空气。那当然，如果你有影响力的话，你可以联合所有人就把他排挤掉，就不理他，他到后来他会受不了。因为有些如果在学校的话，有些老师他要求说，你们的队是要分组去完成的，他就倒霉了，他一定被排挤。但是我跟你讲说，传道说这个方法不要用，因为太狠了，但是要累积，要很久你才看到效果。但这个是没有马上达到效果，但是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去讲的，就是让他断绝跟一切活人相连，但不是要让他死掉，是让他觉得说他在这个班级上完全没有人理他，他真的会疯掉，会很可怜，那个压力更大，但是我觉得这不要，只是说我们人就是要活在人际关系良好互动，所以人对我们不好，我们给他维持基本的礼貌。好，第二点，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无敌之人。好，我们请读课本，无敌之人的这个结果。好 ，A， 好 ，A 是什么？属血气的不是敌人。好，因为我经文已经帮你抄出来，所以不用翻圣经。好，直接读课文，我就把它抄给你。好，因我们预备，请。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管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好，下一段，保罗说明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属血气与正中一本属血与肉的人天父之子的征战对象非人。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们必须知道仇敌不在世界乃在灵界，所以基本精神就是不与人为敌，乃是在人背后操弄的魔鬼为敌。好，我已经解释了，我们的仇敌是谁？魔鬼。我们的仇敌不是人，就是这样。所以人与人之间你有冲突是怎样，要为那个人祷告，但是不是为那个人后面的魔鬼祷告，所以我们不是为魔鬼祷告，是为这个人怎么样，他被魔鬼蒙蔽的心，所以常常会奇怪，就会欺负我们，他真没爱心，我们是这么乖守规矩的人，怎么他每次来捣蛋，所以我们就会很气，痛恨他。但是我们说什么，跟主耶稣来讲我们的苦难，所以伸冤在神，就跟主耶稣祷告，不要为自己伸冤，不要为自己报仇，因为自己报仇你自己会拿捏不准，到最后会冤冤相报，所以只要祷告就好了，剩下交给主耶稣来解决。好，所以不要与人为敌，所以你不与人为敌， 你就是怎么样无敌之人的，因为这是第一个信。那第二个实际的做法什么呢？好，我后面提了一个例子，好，双赢，好，读完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好，预备，请。若某人的人际关系为三个朋友个仇敌，这人要如何消灭仇敌呢？若计算仇敌的恶，并以行动打击他们，顺利让这五个仇敌消失在眼前，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为三友与邻敌。好，下一段。若依照耶稣的教训来面对这五个仇敌，不去计算他们的恶，反是为他们祷告，给予人际关系最基本的和睦，后来这五个仇敌不再与你为敌，不止仇敌消失了，反倒成为你的朋友，那么你的人际关系为三友加上五友，共八个朋友，即为无敌之人，亦为无需树敌之人。有没有读懂我写的意思？消灭仇敌的方法就是把你的仇敌变成你的朋友，这才叫做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消灭仇敌的讯息，就是为他祷告，让仇敌变朋友。如果你用你的方法要消灭仇敌，你把他杀了，你把他赶出去了，仇敌就变零，可是朋友没有增加。今天你要增加什么？消灭仇敌，增加朋友，这才叫做双赢。好，所以我就想到我大病的时候，有一次在检查装备，那我才刚分发到这个部队，所以还没有属于我个人的枪。那有一次部队要全副武装集合啊，叫拿枪，然后我就借了一把兵的枪，然后其中有一项叫检查枪有没有生锈，所以要拉那个枪机啊，拉的时候它那个里面那个枪机就有没有生锈啊，平常要保养就要涂那个防锈的油，就好死不死，嘿，我这把枪机一拉，连长一看，生锈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那个缺失哦，因为这是你要打仗的武器，既然生锈，你能够杀什么敌人啊？有可能生锈就不润滑卡弹，你就躺下，你就会受伤啊，所以就说你为什么你的枪是生锈的？这是重大违规事件。然后我说，报告连长，这把枪不是我的。他就看那个吊牌，看，是那个有个阿兵哥的，就把那个阿兵哥，就刚好这阿兵哥很可怜啊，他刚好在当卫兵，所以他的全部武装是连弹夹都是装满了子弹哈，然后水壶是装满了水哦，然后他很可怜，都被叫过来，而且又背无线电，然后就说这把枪是你的吗？他说对呀，为什么生锈？他哑口无言啊，所以怎么样？他就被罚蛙跳，全副武装，然后蛙跳斜坡上去再跳下来，那个真的是很可怜。然后跳下来之后，他的好朋友在我后面出声说：“你好大的胆子，让我的好朋友被连长罚，你给我小心一点。”那我也会害怕，我也是蛮胆小的，我说、怎么办啊？我才刚到这个部队，我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要在这边跟他们相处，我看我的日子难过了，所以怎么样？这时候信仰的那个观念就跑起来了哈，所以有时候背的督导文这时候很好用啊，我就一直念那一句话叫什么？救我怎么样？脱离凶恶啊！但圣经原本的意思，这个凶恶是指的魔鬼了，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啊，说。就是救我脱离那个后面那个凶恶的那个嘴脸哦，因为要恐吓我，可能要找机会要把我修理一顿，那我也会害怕对，心中默祷有没有功效？有，当然有功效，传道的体验就是这样，不要小看默祷，还是有，而且是张开眼睛的默祷，因为你不可闭着，因为边走路边行进间那心里在默念。但是呢，从那次默祷之后到我退伍，都从来没有被人家打过，而且那个恐吓我的人到后来是跟我很好，但不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至少对我来讲客气，因为有时候他需要我帮他做一些事情，我也给他完成了，所以是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角色。后来他也没有去计较，因为有时候虽然他们过程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主耶稣为什么伸冤或许他们也想说他们也理亏 你枪声本来就是很实在很实际的问题，你保养好本来就要受罚。所以我的体验就是这样，神啊就会为我们来伸冤，所以不要为自己伸冤。所以计算人的恶是有福气的，但是神给我们有计算能力。计算什么？第三点说什么？标题爱是什么？计算神的恩，把计算的能力留在计算神的恩典就对了。愿主耶稣能够看顾我们在行道的路上有智慧有力量，能遵行神的道理。一起默祷，阿们。